TFM 空中医生，一起掌握健康生活小贴士。
TFM 空中医生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相信很多人呢都知道嘛，就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常都会希望说有一个优质的睡眠。然而有些人呢，他们会在睡梦中大喊大叫，手脚乱动，仿佛像是经历了一场非常激烈的一个场景嘛。那常常呢就被认为说可能是做噩梦等等啊。不过其实这很有可能就是和这个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那这种情况呢可能并不罕见，也许在我们身边呢每一天都在发生。那到底什么是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这个小时邀请了神经精神科的医生蔡静峰医生 Dr. Chua 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 Dr. Chua。
早安 Elena， 你好，感谢你们的邀请。
Dr. Chua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到底什么是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
快速眼动行为障碍睡眠，虽然说 它这个名字有点长，
对，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用 RBD 和 REM 可能会比较简单。说其实有两个概念，其实我们很重要的，在还没有在更深入的去探讨这个主题之前呢，可能我们要区别一下什么是 REM， 什么是 RBD。 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其实是指向 RBD 而不是 REM。
OK， 所以很多人会乱吗？
REM， 对， REM 其实是我们英文叫做 Rapid Eye Movement， 它是我们正常睡眠周期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的，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每一天我们睡足三分之一我们的日常生活都是在睡眠中发生。所以当我们在睡眠当中会经过大概至少五六个周期这样子，每一个周期就差不多有九十分钟。所以如果我们睡从差不多一天七个小时到九个小时睡眠的时间，它会经过五六个周期，所以由浅到深再去浅。 REM 其实在我们睡眠周期里面最浅的一部分，总而来讲在每个周期里面它占了大概差不多总而睡眠的 25%。 所以 REM 其实是正常睡眠周期里面的一部分，可是 RBD 就不一样。 RBD 就是 Rapid Eye Movement and Sleep Behavior Disorder， 就是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症，这个是一种病理。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呢？通常在 REM 快速眼动睡眠期的时候，我们的眼睛虽然是眼皮在盖着的，可是我们的眼球会很不规律的左右转动，
就是一直在动。
对， 就是一直在动，而且我们的脑电波是很活跃的，不是像 non-REM。 在前面一期有一个 non-REM 就是非快速眼动期，那时候我们的脑电波是缓慢的。通常正常人没有什么情况下，通常这个 REM 睡眠周期发生的时候，快速眼动期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的眼球在左右不停不规律的晃动，可是我们的肌肉是放松了。在 RBD 里面这个就不这么一回事了，因为在 RBD 里面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症，我除了我们眼球在动，我们的肌肉的松弛能力已经丧失，就是这个时候会有很多梦境演绎的行为发生，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手脚乱动等等。
对，手脚乱动，
所以它那个原来叫做 RPD
RBD。所以为什么他们会手脚乱动啦，大喊大叫啦，会有那种暴力的行为啦，踢啦打啦，
为什么？
它其实是梦境演绎的行为。而且人家想说讲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是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不完全是错误的。说在 RBD 里面通常会发生的时候，他们梦境是很真实的，通常他们的内容会是包括比如说有人追杀你，所以你要逃跑，你大喊大叫，所以你就会有梦境演绎的行为发生。
TFM 空中医生成为你健康的守护天使。
其实是有什么样的外在因素影响到吗？
通常我们要看受影响的那个族群，通常呢我们会把它区分为它这个 RBD 的发生是在哪一个年龄层。如果是超过五十岁呢，而且又是男性的话呢，通常我们就需要注意了，它很有可能是一种神经变性病的一个前兆。 而且还可以当作是一个我们叫做 biomarker， 是可以在还没有那个激动性啊 motor symptoms 发生之前的好几年，甚至十年、二十年都可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当我们意识到超过五十岁男性、女性也有可能，只是说并发率在男性方面会比较稍微比较高于女性。所以如果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的话，我们需要做更进一步的评估，看它是不是和啊帕金森病，或者是多系统性萎缩，或者是路易体认知能力症的一个问题。
哦，所以它其实是牵连到很多的这些病
症。对，比较容易了解的一个概念就是说，这个 RVD 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症只是冰山一角。
但是它会诱发的这个疾病会很多很多。
对，最常见的就是说，有一根据研究显示，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五十岁过后，男性，而且他有这样子一个 RBD 一个呈现的现象，在 Parkinson disease 他的那个 Lewy body disease 或者是多系统萎缩的症状出现，在十年二十年里面有可能可以高达
50%， 所以是非常高风险的。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注意。可是如果我们看在另外一个族群，就比如说比较年轻的不男性或者是女性的身上的话，尤其是少过四十岁，那我们就要找其他的因素。其他的因素，外来的因素，就可能生活不规律，
压力啊，
压力，生活不规律，嗜酒、抽烟、咖啡因，其实这些物质都很有可能是会导致我们的脑电波比较活跃的一个现象出现，
是就没有办法休息，所以他们才会可能患有这个睡眠的障碍。
对，
呵护健康，让生活更快乐。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那通常患有刚才医生所说的这一个睡眠行为障碍会有哪一些的症状吗？
最主要的症状就是在睡觉的后半段，
可能睡着了之后的时间段。
对，就比如说你睡觉从12点睡到8点，或者是10点睡到6点，它有可能通常的时候是在后半段，因为我们的睡眠周期随着每个周期 non-REM 跟 REM sleep 的一个交替，到后半段的时候 REM sleep 会比较明显，他们就睡到比较浅。当我们睡到比较浅的时候，那个症状的发现或者是突发率会稍微比较高，所以通常都是在后半段。所以在后半段的时候，睡眠伙伴或者是你自己都会拳打脚踢，有时候会踢到醒起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整身痛啊，
就是没有意识的
啊，他是没有意识的，有时候会突然间醒起来，因为太色彩太丰富的那个梦境演绎行为会突然间醒起来，而且你醒起来的时候呢，是可以很清晰的记得那个梦境的内容。梦在 non-REM 非快速眼动期也是可能发生，可是如果梦境在非快速眼动期发生的时候呢，梦的内容反而没有那么容易被记得。
所以这就是那个差别。
对，这个是最主要的差别。
这个疾病会常见吗？抖得床？
如果在美国睡眠医药学会 AASM 做的一个统计，然后也是根据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报道，不是太常见。根据他们的报道说，大概只有 0.38% 到 0.5%。 有些国家可能他们因为选择性的一个研究的那个族群，可能最高会到 2%。 可是即使不是那么常见的话，可是这个症状其实是蛮可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 biomarker，
是就是很值得让大家去关注的。因为刚才你有提到嘛，就影响到的一些人群就是五十岁以上的一些男性，就要稍微的去留意一下。
健康状况总挂心 ，TFM 空中医生为你解忧。
那目前如果患有这一个睡眠行为障碍的话，有哪一些的这个治疗方法吗？抖抖床。
OK， 很多时候在治疗方法方面，像刚才我们所提到了，它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单单靠有这个特发性，它有特发性和继发性。
什么意思呢？
如果特发性就是 idiopathic， 就是单单它只有 RBD。那个我们就特发性，
就有快速动眼睡眠行为障碍。
对对对，如果这些特发性的快速动眼睡眠障碍行为障碍症呢，它发生在比较年轻的族群的话，那我们需要做的其实是去寻找 去挖出到底是什么原因，比如说他们酗酒啦，生活习惯不好啦，睡眠品质不好，或者是他们会有抽烟，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因素都可以尽量的慢慢减低。而且有时候如果像那些有焦虑症的病患啊，或者是有忧郁症的病患，他们会摄取一些血清素再摄取抑制剂啊，就是我们所谓的 SSRI 或者是 SNRI， 就是我们 血清素和上甲肾腺再摄取、抑制剂，所以就是 SNRI 这两个药物的成分呢，也是会造成比较年轻的族群他们会有这个 RBD， 而导致会有特定性的那个 RBD 发生。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药换去其他没有那么、相对来讲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会导致 RBD 发生的一个情况。可是如果它发生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那我们就需要注意了，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它是不是有帕金森的症状出现，或者是有、多系统萎缩的一个现象出现，又或者是、路易体的那个失智、症状的出现。针对这一方面呢，又有不一样的一个治疗方案、
So,
如果我们只是单单说要治疗 RBD 的话，有两种方式，最主要还是在药物方面、
就是吃药物就可以控制得到了，
对，它还是要控制得到。可是如果是放在如果 RBD 发生在帕金森病人身上，多系统萎缩的病人身上，或者是 DLB、路易体认知能力丧失的病患身上的话，如果单单只是用这两种美国医药协会所提倡的药物，是不能缓解或者是消除 RBD 的。有时候所以最主要这两种药物，其中第一种是我们所谓的镇定剂或者是安眠药、它的学名就是四个字会有点长，叫做氯硝西泮，英文名就叫 clonazepam， 所以它会降低或者是缓解那个肌肉太活跃的一个现象。通常那个药量、会有 0.5 公克到2公克，
是看病人的整个、可能情况而定、
因为这种年老病患我们就给比较低的药量，年老的病患通常我们都不会建议给这个氯硝西泮，因为它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晕而导致一个跌倒的一个现象出现。另外一个现象，我们不是那么提倡这个氯硝西泮的用处，就是说很有可能这个 RBD 它会同时出现在我们这个阻塞型睡眠综合症里面、
所以其实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
对，所以这个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综合症其实一个鉴别诊断来了，我们一定要、要去鉴别是不是有同样的时间发生。因为如果我们给这个氯硝西泮的话，而且它有这个、阻塞型睡眠中止综合症的话，它其实会导致它的睡眠阻塞会更严重。所以在这样的情通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会、选择另外一种药物，那就是褪黑激素，就是我们所谓的 melatonin。所以 melatonin 的药量呢，通常差不多大概3公克到12或者是16公克不等。这个褪黑激素的话呢，通常都会稍微比较少的一些副作用，最多就是有一点点的晕眩，有一点点点的头痛，或者是隔天醒起来会比较嗜睡一点点，而且它不会产生耐药性。这两种药物是专门针对 RBD 的，可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 RBD 是不是和其他的病情共存，
没有关系。
如果是跟其他的病情共存的话，那么我们治疗的方案又很不一样咯。
是，肯定肯定。
大病化小，小病化无， TFM 空中医生。
那其实患者在接受这些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OK， 通常如果我们说是给那个氯硝西泮的话，
是
它会造成你爱睡。
对
所以如果造成爱睡的话，那么如果根据你的工作性质 如果是驾重型机械，操作重型机械，或者是需要时常很用专注力的话，那我们就需要比较注意咯。年老的人也是更需要注意，因为他们的吸收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好，消化能力和排解药物的能力也是没有那么好，所以药物会停留在他们的身体里面会更长的时间，而导致把药物那个药效拖长了，拖长他们会更容易的或者是更清楚的感觉到那个药物的那个副作用。
是
而且很多时候虽然是说在治疗我们可以说给药物，可是有一些不用用药物的方式，就比如说调节一下我们生活习惯，
对，生活习惯是最重要的，
对，运动啦，让你自己觉得比较累啦，然后身心比较放松，那个都是可以帮助到很多的。如果有这样子的现象的话，而且有睡觉的伴侣，就比如说老公啊或者是老婆啦睡在枕边人的话，那个就可能就比较需要注意一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都会受伤，
对，
脱臼啦瘀伤这些都是会可能发生。而且最主要是说那个尖锐的物品厨啦厨脚啦这些东西如果会发生的话，这些都是需要 被注意的，移开就好有时候他们太严重的话甚至会跌倒在地板上，如果有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话，就很简单的就是把放多一些床褥在床脚下。
那Dr. Chua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就是如果患有这个快速眼动睡眠行为障碍的话，这种疾病如果不治疗会有什么后果呢？
OK， 其实如果不治疗的话病情肯定是会加重OK， 而且为什么需要治疗，最主要就是做更进一步的评估
就是看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疾病是吗？
对，最重要的评估是说他是不是有其他的疾病一起共存
OK
我们的评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说要特定的去看他是不是有其他的并发的原因
就是并发症
就是特地性或者是继发性，
是
尤其是继发性，如果是在50岁以上帕金森的病人也是差不多在那时候会发生，所以如果有帕金森的那个症状的话，那我们就需要用治疗帕金森的药物和治疗 RVD 的一个药物同样的时期使用。在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 RBD 没有被发现的话呢，很多时候它其实会影响到我们的认知能力，比如说我们的视觉认知能力我们的
就是我们的专注力会下降吗？
我们的专注力，我们的记忆力也是会慢慢下降，因为其实 REM快速眼动期在我们的睡眠周期里面是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日间所学到所接收到的一些信息它都会在这个快速眼动期的时候来把它巩固下来，把它巩固下来过后而形成长期性的记忆。如果在那时候我们的有这个 RBD 的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会变得很容易健忘，我们会变得我们的专注力不是那么好。再更深一层的探讨就是说这个 REM 快速动眼期更重要的一层是其实他们也是帮助到我们要维持一个情绪稳定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如果这个 RBD 有发生的话而且没有治疗的话，连情绪也是会在白天
的
时候也是会很容易受到波动再接下去如果放慢治疗或者是没有发现到有这个多系统的萎缩或者是路易体认知能力症的话，连其实病人脑会慢慢的萎缩，到最后会造成那种失智症，会造成他行动能力更缓慢到时候治疗的效果肯定也没有早期发现到而接受治疗的效果那么好。
别再病急乱投医， TFM 空中医生。
那Dr. Chua是不是有预防方法呢？如果真的是想要预防这个 RPD 的话，
这个 RBD 如果可以预防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的还是导回我们的生活习惯
是就是生活习惯还是要健康，要不然就很容易患上然后又不自觉。
对，而且全部的因素导致 RBD 会发生不只是我们的那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情绪管理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它是一环扣一环的， 就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族群，他们因为有忧郁症，因为有焦虑症而吃了这个血清素或者是上甲肾腺再回收抑制剂的话，如果他们的自己的抗压能力没有保持好， problem solving skill 就是说他们的
解决问题的这个
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
对，对人对事都是抱着那种很灰色的态度在看待整件事情的话，如果这方面没有去得到很好的改善的话，其实也是于事无补，
是就是间接会影响到他患有这个疾病。
对对，因为他是 真的是环环相扣了，而且是在我们的评估过程里面，不只是单单虽然是我们说可以意识到哎，这个病人是真的有 RBD 啊，可是什么症状或者是什么病情环绕着这个 RBD 啊，其实是更重要。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很多时候临床评估是可以确诊是 RBD 的，就是说通过病例病史问卷回答那个可以，可是如果要 100% 确诊 RBD 的话，他们还要做一个我们叫 polysomnography 或者是简称叫 BSG， 华语名就叫多导睡眠图，那个是可以 100% 很确定的说如果他们有梦境演绎行为再加上 BSG 多导睡眠图测试的时候他的肌肉不能松弛，那就很肯定这次就是 RBD 了。
所以其实也是希望说通过这个访问啊，提醒一下身边的朋友啊，如果你真的有发现到你自己可能生活上啊比较压力，或者是生活习惯有像刚才朵德刷所提到的比较不健康一些，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开始就要马上去改善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意识到的，就是睡梦中可能有大喊大叫啊，手脚乱动，可能自己也没有这个自觉，但是身边的这个枕边人或者是家人可能有意识到或者发现到，那就要尽早的去治疗。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朵德刷的分享，谢谢你。
Thank you。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 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 TFM 陪伴着你。